友大家好，我是黑米，很高兴跟大家在网络上见面。这几个礼拜啊，大家全世界啊都在讨论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当然不是一个俄国有普丁吧，我们把它翻译成普丁哦。普丁他领导的政党赢得绝大部分的大选的胜利哦，不是这个我们今天不要来谈政治，反正报纸上天天写啊，那有人说这个，有人说那个，你也不知道是怎么样的，反正总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把尺哦，你觉得 A 是对的 ，A 就是对的，觉得 B 是对 ，B 就是对的，这很难去改变说你一个感觉一个想法，这是一个很主观啊。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来谈政治，我们今天来谈另外一个是大家一直在谈的，全世界大家都在谈的，这个就是这个2006年 PISA 的测试报告出来。什么叫 PISA？ PISA 当然不是我们吃的那个 PISA， 这个拼法不一样啊，就是 PISA。 那当然这个 PISA 也跟意大利的比萨斜塔没有什么关系，而这个 PISA 呢其实是一个缩写哦，它的意思，它的全名是什么？它的全名是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意思应该是翻译成什么，翻译成这个学生基础国际研究，学生基础知识国际研究，应该差不多算是这样子吧。那个东西呢是大概全世界有45个国家哦，他们15岁的学生，15岁应该念高中吧，15岁的学生呢，他们比赛他们测试的是什么？测试是你的数学成绩，还有你的科学成绩，然后还有这个阅读的能力哦。那我看那个台湾的那个报道，好像大家都是针对在这个阅读能力上面哦，啊，就是说台湾的学生报告出来阅读能力非常的差哦，好像是排名在蛮后面的哦。那所以呢很多人就很担心啊，他说怎么办呢，中文本来就不好学了，那你自己本来原来就是母语的人，你还不能够好好学，你自己母语的东西都看不懂，那以后怎么办呢？这种最基础的东西都不知道了，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忧心哦。现在的小孩子呢，因为什么 internet 啊，那一些其他的什么 chat， 像一个 chatting system 的一个语言，那为了还有什么，为了怕被长辈啊父母知道哦，他们又发明了一些青少年之间用的新语言，什么火星文字，诸如种种此类。那再加上一个情况，就是好像大家越来越不读书咯，种种的情况呢，这些不利的条件加起来之后，就造成说今天好像我们看到2006年这个这些中学生他们参加这个测试的结果并不是很理想哦，就在阅读方面并不是很理想。我看了一些媒体报道啦，我当然没有说全部看了，可是至少说我看到了大家都是很忧心的在这一方面哦。可是好像大家并没有很清楚说这个测试报告是怎么出来的哦，我也没有看到说国内有相关报道说有报道这方面的东西，没有看到。其实这个就是从这个 PISA 的测试报告里面出来的。那刚刚也跟大家讲了，那其实它这里面还包括还有其他很多种的测试，可是国内的媒体都没有报哦。我突然就觉得为什么说大家会这种断章取义，不能说断章取义啊，应该说只报道一半哦，那是报道结果，应该把这个我自己觉得应该说要把这个东西前因后果哦跟国人知道一下。也许很多学生他们知道什么叫 PISA 测试，因为好像一些中学哦，他们学校的教育方针有特别针对这方面测试去做一些教育上课本上一些知识传授上的一些修正哦。那可是一般人呢，不要说一般人了，是连会教育大家传授大家一些一般常识的媒体呢也都没有讲这回事情哦。至少我看到的是这样子，我没有说全部都没有，就是说我看到的是没有了啊。那这个可能应该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方面到底是什么样子一个东西嘛。还有就是除了这个就是关于阅读能力嘛，当然阅读能力很差啦，这比较起来就是说台湾的中学生阅读能力好像越来越不好了哦。 那其他还有两个的，一个是科学知识，一个是数学成绩哦。那好像没有听到人家讲哦。那在这边呢，可以很欣慰的跟大家讲一个很好的结果，很好的消息，就是说台湾的中学生哦，在其他两项的测验上面哦，成绩都非常的好，其中数学成绩是更是好哦。那我们先讲科学成绩哈，科学成绩的话呢，科学成绩它是科学成绩啊，台湾仅次于芬兰，又是芬兰哦，怎么呢？这几年大家都在谈芬兰奇迹哦。所以不负众望，芬兰拿的第一哦，就在科学成绩方面，芬兰拿第一。那第二呢是香港，第三呢是加拿大学生哦，那第四名呢就是台湾的学生。那排在台湾后面的有爱沙尼亚、日本、纽西兰、澳洲哦。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台湾的成绩还排得很好，而且台湾应该是第一次参加，就是2006年是第一次参加，之前2003年测试呢，台湾并没有参加。那在数学成绩上可就更好，哇，真是不得了，科学成绩已经排第四了，难道数学成绩有什么奇迹吗？这不是奇迹哦，是台湾人的，我觉得台湾人的理科本来就是好像比较好，台湾学生的数学成绩排名第一名，排在台湾学生后面是芬兰，再来是韩国跟香港，发现芬兰跟香港这两个地方呢，他们的教育哦，真的是，应该是对，应该说可以很有效的去启发学生的能力哦。我觉得应该是教育的方式，教育的方法，它是说能够有很有效的去启发学生脑袋里面的东西。这个跟说学生聪不聪明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哦。有时候。学生在这边一片白纸哦，你怎么样去启发他，怎么样去把他挖出来，这应该是一个教育者应该去了解的，应该去注意的，应该去着重的一个重点，不是吗？那整个总分加起来评比的结果，因为台湾学生的阅读能力实在是太差了哦，所以呢就把这个整个平均成绩给拉了下来。那在这个全部加起来的平均之后呢，台湾排名是第四名。不负众望的是呢，芬兰又拿了第一名了，就是在全部的总成绩方面，芬兰又拿了第一名了。那第二名是谁呢？第二名是香港，第三名是加拿大。我发现说为什么很多人哦，这几年来很应该说很长久以来都很喜欢往加拿大去移民，觉得应该是说不在这边的社会治安好，你说加拿大社会治安好哦，那当然他这边教育水准也很好。那芬兰呢，那不用说了，芬兰是这几年大家一天到晚都在讲的惊艳芬兰，芬兰奇迹哦。但是说真的，我当初去芬兰哦，因为没有去他们学校参观啊，所以我也没有办法知道说这个芬兰这方面教育到底有多好哦。这恐怕就是说你要当地人，你住在那里有去接触，才能够理解说当地的教育程度是怎么样子的好。应该可以拿给台湾的教育部这个杜部长做一点点的那个参考，我不敢说做太多，做一点因为杜部长他很有自己的想法哦，他眼光应该是放比较远的，所以很多事情现在看不出结果，不知道说以后会不会怎么样。但是我是觉得，我记得我以前在念书的时候，每个老师也都说我们很差说学生程度是素质是越来越差那当时其实我们很不服气，但是现在后来看来，我觉得我真的觉得有这种觉得学生素质越来越差。像我就觉得我们这一代的学生素质没有以前的我父母那一代的好。怎么说啊，可能是我觉得旁骛太多吧，那比较没有办法去专心做一些事情，你外面的诱惑力太大你就没有办法去专心一些事情就对了啦。那可是说这也很难讲啊。如果说你只拿这三项来评比的话，可能真的就是所谓的一代不如一代。想想我们现在看的一些文言文那如果说从课本里面看到一些文言文文章，你会发现说这写文言文的人他们年纪都不大当初写的时候年纪都不大可是他们已经可以写出这种让后代子孙相同年纪差不多的人看起来一头雾水的东西中文好嘛，就可以写出这样子。可是如果说你要比的话，怎么讲了？ 我们现在还会有另外其他的东西哦，所以很难去那个，我觉得很难去比较了啊。但是如果说是基本的阅读能力都没有的话，当然就是很看虑就是了。那说台湾媒体在报道哦，奥地利的媒体当然有报道奥地利学生素质怎么样。我必须讲是哦，如果说从这三项评比来讲的话，奥地利学生的素质真的是跟台湾学生的素质差很多哦。这个今年的评比出来，2006年的评比出来呢，奥地利排名是所有参加国家的学生呢排名是第18哦。我这边手边有一份表啦，那他有做一些比较详细的比较，就是2003年他们参加的结果跟2006年参加结果的一个比较。那这个里面呢并没有把台湾放在里面，因为台湾呢是从2006年一起第一次参加，所以就没有把这个比较呢放在里面。那比较结果呢，其实奥地利学生有很大很大的进步，也就是说呢并不是一代不如一代，如果说我们用这个来看的话，其实一代还比一代好，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新人 换旧人，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哦。好，那么看看呢有什么，这个在数学成绩方面，奥地利2003年的时候呢是所有国家排名里面的第15名，那今年的这次呢，这次他出来结果是进步了两名，他排的是13名哦。那再来是呢在科学成绩方面呢，科学成绩方面呢上次则是哇第20名耶，这次啊这是大幅的进步，已经进步到第12名了。那再来呢，再来阅读成绩方面哦，上次是第19名哦，那这次是16名啊，看起来好像很有很大的进步哦。可是呢有问题，就是这个奥地利哦，他两次的评比成绩出来呢全都是在平均成绩以下，也就是说这个他们这个平均成绩呢在阅读方面呢平均成绩是492分，就是呢中等成绩啦，这满分是1000分哦，平均分数呢是492分，那奥地利呢在就490分哦，差了2分，可是他们阅读能力也是不好，阅读能力也是差就对了。我觉得这个电脑应该是一个蛮大的问题哦。那基于其他两项倒是都在平均成绩以上哦。所以这边的教育部啊，他们也每天都在讨论哦，报纸上每天都在讲说啊，这学生的那个阅读能力这么差怎么办呢？结果呢他们就找到一个很棒的解释的方法哦。他们讲的很棒的解释的方法就是说，因为外来移民太多了哦。然后他们就还把外来移民分成两个，就是第一代移民还有第二代移民。第一代移民就是说你现在的这个参加比赛参加这个评比的学生里面呢，你呢其实拿的本来是外国护照，那现在规划了，那第二代就是说你的父母呢是外国人，然后你是在这边出生的，那种分第一代跟第二代移民了。结果发现就是说这个移民呢，他们把这个平均成绩整个就拉下来，然后他们甚至呢又把这个成绩就是再分化再归类哦，就是发现说发现原来就是说你在这边的你他们所谓的当地奥地利人哦，不是所谓的移民的话，他们阅读成绩一般来说都比这些移民哦要好，就非移民要比移民要好很多。那近年来也因为前几次也一直在跟大家谈嘛，这个整个欧盟呢还有这个申根的结果，就是造成了这个以前1989年以前所谓的西欧国家呢引进非常多的东欧前共产国家人哦，蜂拥而进哦，那在结果的时候造成了很多很多的改变。那现在呢教育的学生素质方面呢 也造成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哦。听说20年前如果你在学校里有一个非奥地利国籍的人哦，你母语非德语的人在学校里面，你大概是会被大家当成一个观察的对象哦。可是观察对象啊并不是说不好，而是说大家会抱着一个比较好奇的心，而有些学生也会觉得说没有外国人，第一次看到外国人，大家会抱着比较好奇的心去对待。可是现在这种情形好像已经变成很正常了，以前也跟大家介绍过，现在到底这些外籍生的比例有多高，说高到说有些班级竟然有一半以上都是外籍学生哦。所以这15岁你应该是还在培养自己 本国语言母语的阅读能力的时候，可是你突然要接受一个，当然新的语言本来就是对你来说不是母语的情况下，本来你阅读能力就会比较差。就好像说，好，就好像很多人会很多各国语言，但是如果你真的要他就是说选择一个说你觉得你最拿手的语言的话，恐怕应该大部分人应该还是会选母语，不是吗？所以呢，现在他们政府也觉得这个情况很糟糕啊。尤其你现在常常就是你会跟你的学生，好，现在十几岁学生可能十年后二十年后你就已经是所谓的国家的栋梁了，那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是所谓国家未来的主人哦。那你要去掌管这个国家，你们这群人未来都是一些掌管国家的一些人哦。可是素质没有那么好，那怎么办呢？是整个说你整个国家的竞争力就退步啦。因此呢，现在就要做一些补强的工作哦，亡羊补牢，犹未晚矣啊。所以他们就讲说，哎，应该要在教材上面改变啊，要在怎么样，在哪一方面改变？那当然，这个是所谓的针对学生了。但是呢，还是有人提出一个说，除了说是学生自己本身能力之外呢，其实家庭因素也很重要哦。为什么说他们会把这个第一代跟第二代的一个比较拿出来看呢？这样讲哈，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妈是家庭主妇哦，所以呢，我每天回家之后啊，我妈妈呢，她都会知道我们功课，会教我们一些，等于有点像我们讲说是课后补习吧。就是你家长的一个态度，一个辅导态度其实也很重要。你家长有没有空啊？那你家长有没有时间？那家长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帮助学生在课业上面？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校里面当然会教啦，那但是说真的，一般第二班级里面学生那么多，老师呢再怎么样去注意哦，还是会有遗漏的部分。那因此呢，家庭的教育也是很重要，家庭家长的态度也很重要。所以呢，现在有很多外籍移民哦，那他们的父母其实都不会讲德文，或者说德文程度很差哦，所以呢，他们就有一个计划，就是说他们希望外国人哦，也要去学德文。你甚至在规划的时候啊，你规划这边你要申请他们这边国籍的时候，你还要去考德文哦。那考的当然不只是所谓的常识知识这方面，这常识知识啊，这反而比较少部分，而是说呢，你要去念语言学校，你要拿到一定的测验、一定的成绩证明，证明说你的语言程度有够。当然，这个是对你本人。那就是说，如果你这些父母哦。你父母呢，如果你德文程度好的话，除了说你在学生你自己小孩在家里有办法去帮助他一些课业成绩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跟学校老师的沟通哦，也就不会有那么大的阻碍了。所以呢，他们不只是说从学校的教育上面去改进啊，那还有他们也针对说一些希望说这里的父母也能够做一些改变啊。那很多，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父母他们觉得说，我年纪大了，你要我再去学一样新的语言呢，实在是很困难了，因此我就干脆就不要。所以他们这边的移民家庭，很多一个移民家庭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父母做什么事情啊，反正常常要身边带一个小孩子出门，因为他们语言能力不行啊，反正就是要靠这些小孩子去帮他做翻译哦。那一般日常生活都已经要靠小朋友了，那学校课业呢，你父母根本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帮助，这是一个很值得担忧的情形。现在我们回头看看台湾哦，台湾现在越来越多所谓的新台湾之子哦，比如说父母呢可能有大部分的是母亲啊，就是外籍哦。那如果说这些外籍呢，当然也好，包括中国大陆籍。那如果说中国大陆籍的母亲的话，当然问题上可能就比较小哦，因为毕竟这个都是讲同样语言嘛，在沟通上比较没有什么困难。但是问题就是有很多其他母语非中文的一些其他外籍母亲呢，他们在可能多多少少就会造成一个这样子的情况吧。不过还好，就是说大部分台湾之子呢，都是只有父母只有一个人哦，他们是外国人哦。另外一个呢，他至少 语言还是可以沟通了，比较起来看起来好像比奥地利这边情况好一点吧。不只是台湾的报纸在报道这件事情，那这边的人，这边奥地利这边呢也在讲这个事情，他其实美国他们也在讲这方面事，他们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大家的一个共同点是学生程度越来越差。我想没有讲这个话的恐怕只有芬兰吧。结果是怎么样呢？结果就是说也许哦，到了下一代哦，下一代呢这个全球的这个整个进步的能力哦就会退化哦。那其实这个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啊，因为有时候我觉得说这个人类进步的太快了导致一些脚步跟不上啊。从某一方面来看其实也不见得是坏事啊。那只是说，可是再仔细看一下这个结果，就是说差的好像就有阅读能力耶。那如果说差的就有阅读能力，那在科学和数学方面不断的在进步哈，那就是说可能进步的方向会造成一个偏差，就是说你人文的素养越来越差，那科学素养好，那变成就是说变成就是养出了一堆没有人文素养的高科技人民啊，这个才是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的是令人担忧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哦，我们下回再见，拜拜。